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八节，弟兄姊妹，我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勤工作，在主里领导和劝诫你们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要怀着爱心格外敬重他们。你们要彼此和睦相处。此外，我劝你们要告诫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耐心对待所有的人。你们要小心，谁都不可以冤冤相报，总要彼此善待，也要善待众人。要常常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不要抑制圣灵的感动，不要轻视先知的信息，凡事都要小心查验，持守良善的事，杜绝所有的恶事。愿赐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完全圣洁，愿他保守你们的灵魂体，使你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招呼你们的主是信实可靠的，他必为你们成就这事。弟兄姊妹，请为我们祷告，要以圣洁的吻问候众弟兄姊妹。最后，我奉主的名吩咐你们，把这封信读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
好，大家早上好，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有在Zoom live stream 的这些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记得继续的把你们的圣经打开在你们刚才读的那一页，或者就是那个网页哈。然后我们会一起的来看看这段经文，就是五章的第十二到二十八节。那这两周我们都一直在看有关就是主再来的这件事情哈。我们知道说主他必成就这事，就是主会再来。那主再来的这个日子呢，保罗提醒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因此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无论是睡了的，就是那些在主里面与世长辞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等到主再来的那日子仍然活着的这些信徒，我们都会与这位复活的主同在，我们有复活的身体，然后直到永永远远。但主再来的日子呢，也会在什么时候？除了就是父上帝之外，他知道，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了。所以，我们若信靠耶稣基督，属上帝，成为光明之子的话呢，那我们就当在这个末世里面，活出与这新的身份相称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两周我们都在一直看这个课题哈。那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这位父上帝他在这个末世里面，在这个期间，在等候耶稣再来的这个期间，他在做什么呢？直到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荣耀显现，在这个期间，父上帝他在做什么事情呢？那我希望说，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能够来告诉我们父上帝他在做什么。那我想让大家就是先看看就是在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两节经文，好不好？那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呢，是保罗为着当时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这个祷告。那我相信保罗的这个祷告呢，也是为着所有活在今天活在这个末世里面的信徒哈，包括你我在内，也是为我们这样子来祷告的。那在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呢，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看到说父上帝在这个末世里面做的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哈，就是父上帝正在预备属他的子民，叫所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最终成为圣洁，完全成为圣洁。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成为圣洁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它的这个终点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唯有在那一日，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灵，我们的魄，还有我们的体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跟我们的体，才能够就是成为无可指责。唯有在主再来的那一日呢，所有今生靠着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才能够完全成圣，无可指责。所以保罗为此常常祷告，这一日临到的时候呢，会是使徒完全成圣洁的时候。而当这一日来的时候呢，保罗带给保罗 会带给保罗最大的这个喜乐。这一天也就是保罗所夸耀的一天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第二章的那段经文里面呢，他提醒我们，保罗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在他里面的盼望、喜乐和可夸耀的这个冠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就指信徒哈，因为你们是我们的荣耀跟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为此常常祷告哈。那所有参与这个做福音事工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无论我们是一对一的跟别人跟进，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教导上帝话语的服事，无论是全职做这个服事或者领薪水的，或者是平信徒哈，带领这个成长小组的，无论我们参与怎样的这个教导，就是有关上帝话语的教导，传承这个福音的事工，到底是什么在就是鼓励着我们，什么在推动着我们去继续坚持不断的做这个事情呢？那我希望说，那股动力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就是所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主再来的日子呢，他们能够完全成圣洁，无可指责。那虽然说这整个过程会让我们就是有时候感到沮丧了，或者有时候感到灰心，甚至要放弃，但继续鼓励我们向前，不放弃，跟继续坚持传承这个福音的教导上帝话语的这个动力呢，我希望说是从来自就是看到将来我们所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所跟进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完全的圣洁，就像这股动力在推动着保罗做这个服事一样哈。我希望说这也能够鼓励到我们去继续这样子来做。那我让大家看到这个保罗的祷告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父上帝在这个末世里面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预备属他自己的子民最终能够完全成圣。那保罗的这个祷告会成真吗？必定要成就哈。我想让大家再继续看这个24节，他说什么呢？他在里面告诉我们说，呼召你们的主是信实可靠的，他必为你们成就这事。那呼召罪人来信靠耶稣基督，就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爱子，这个工作是父上帝的工作，他会亲自带来，他会亲自的呼召这些罪人。但他不只是呼召罪人远离这个罪恶还有黑暗，在末世里面来属上帝成为光明之子，他也必带这些信徒进入，最终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上帝，因此他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保罗的这个祷告是不会落空的哈，因为罪人能够就是得拯救，从一开始，从他被上帝呼召离开这个罪恶，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哈，到最后主再来的日子得复活的身体进入到上帝光明的国度，从始到终点哈，从开始到结束上帝都在工作。那听听耶稣基督他曾经教导过的一段话哈，是在约翰福音书的第10章，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要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抢走，我父把羊赐给我，这位父比万物都大，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中把羊抢走，我和父本为一我和父本为一。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里鼓励到我们哈，我们在做传承跟教导福音的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在做教导上帝的话语的事工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个应许，属耶稣基督属父上帝的这些羊一只都不会丢失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哈，不是，是因为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他们一路的这个持守，一路的保守，只要我们做什么呢？只要我们坚持就是信实的去传讲教导耶稣基督的话，让那些属他的羊能够听到他的声音，那这些人就会一直的被保守到主再来那一天。那明白这个真理呢，必加强我们的信心，放胆的去传讲这个福音，放胆的去传承跟教导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去做牧羊的工作， 也更激励我们常常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不放弃也不懈怠。因为完全成圣，叫信徒完全成圣，是父上帝耶稣基督他们必成就的事情。那在这个末世里面，上帝他是如何成就这个事情呢？所以我们要回到就是十二到二十二节里面来看一下。保罗让我们看到说是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灵跟一起来聚会一起来团契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是这个肢体，上帝要借着这一切叫属他的子民最终能够来成圣洁。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一下这个十二到十三节好不好。他说，弟兄姐妹，我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勤工作，在主里领导和劝诫你们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要怀着爱心格外的敬重他们。那保罗在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在做什么呢？他说，你要正确的去对待那些在你们当中做服事的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就是那些在他们当中做领导还有就是做劝诫的这些事工的人。那保罗所指的这些人是谁呢？那就是在他们中间做那些教导上帝话语的人。那当然除了保罗以外呢，我们还看到说，其实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做服事的人，像比如说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还有希拉还有这个提摩太。所以保罗、希拉跟提摩太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主要的工作是传承跟教导上帝的话，他们是借着教导上帝的话在信徒们当中做带领、做劝诫、做领导这些牧羊的这个工作。那之前保罗其实已经对那些参与这些教导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当就是持有的一些态度，对吗？保罗用了自己为榜样在那段经文，就是要所有做这个传承跟教导上帝话语的这些弟兄姐妹呢有同样的态度。记得是在哪一段吗？我们看过的就是在这个书信的第二章里面。那我举了两段就是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还有第十节到十二节那在那里呢，保罗就提醒了那些做这个教导服事的人像比如说保罗用他自己为榜样，他说什么呢？他是被委派传福音的人，他不是来取悦人，他是来取悦那位鉴察我们内心的这位上帝而且保罗也在我们当中没有就是花言巧语的去传承就是奉承人也没有就是存心去贪念，甚至他在他们当中呢像母亲像父亲一样去照顾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为这些信徒来摆上，他也愿意。然后在第二章的第十到第十二节呢，我们也看到说保罗是这样子以圣洁公义跟纯全的方式对待这些信徒的，像父亲一样安慰劝勉，还有就是督责他们，好叫他们在行事为人对得住上帝。所以在二章里面呢 这两段我只是取这两段来让大家看到，就是保罗在那两段里面呢是来鼓励那些做传承跟教导上帝话语的这些人那保罗在信徒们自己当中做这个服事也要成为我们的榜样了当然我们不是使徒了，对不对？我们不是使徒，我们不像保罗一样我们不是使徒，但只要我们就是做这个传承使徒福音的这些事工，我们也当学习保罗这样子的一个样式一个榜样，成为他就是让他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参与这个传承教导上帝话语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做就是一对一的跟进啦，或者是在小组里面做带领的工作服事啦，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这个牧养的工作我们都要常常的彼此来鼓励跟劝诫，以保罗的这个榜样成为我们的这个借鉴。那我们知道这个周日的这个活动呢，除了就是我们周日的这个聚会以外呢，也有这个成长小组，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去认识上帝的话然后成长小组休息了一段日子之后呢，将在下星期开始，我们会就是通过这个学习路加福音书的这个系列呢，再次的开始这个成长小组。那带领的这些组长当中呢，除了就是现有的这些组长以外呢，还会增加多两位组长就是晨晨弟兄还有就是天童弟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我想我们可以就是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设立这个榜样常常为着带领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常常以保罗的这段话彼此的来勉励跟彼此来鞭策。 所以二章里面呢，是保罗在信徒们当中做这个服事的当有的态度哈。那来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你注意到说十二跟十三节呢，就是信徒怎么样应该去对待那些在他们当中做这个服事的人。所以之前是做这个服事当有的态度，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保罗要这些信徒们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些人。那你注意到说保罗说什么呢？他要信徒们当以怎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他们呢？就是要去敬重，跟怀着爱心格外的去敬重这些人。那保罗为何就是特别注重这个教导的服事呢？我们知道说每一周日的这个聚会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事嘛，不是有带领就是整个聚会的那个程序的啦，在背后做这个 PPT 的啦，或者就是为我们司情的啦，带领唱诗啦等等或者就是甚至是有 check-in 的啦等等。那每一个周日的这个聚会里头都有不同的这些服事人员，为什么保罗就是特别的强调这个教导的这个服事呢？那记得一开始我们看到说父上帝在这个末世里面所要做的工作，对不对？就是预备属他的子民，主再来的日子呢，能够完全成圣洁，无可指责。那父上帝如何来成就这个事情呢？他就是借着他的话语，父上帝要借着他的话语来成就这个事。那父上帝他不是借着保罗传承的福音，叫属他的子民，那些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区的人出死入生，成为光明之子吗？是上帝的话，对不对？保罗不也是在信徒们当中教导上帝的话，坚定他们的信心，在等待主再来的日子呢，过圣洁取悦上帝的这个生命，也是靠上帝的话，对不对？就是遇到信心软弱的时候，当这些信徒们看到那些在主里死去的弟兄姐妹忧伤，一点盼望跟指望都没有的时候呢，保罗不也是以上帝的话来勉励他们，来激励他们，让他们能够信心继续的坚定下去吗？也就是这个缘故保罗要信徒们敬重那些所有参与教导上帝话语的人。我想说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劝勉，其实就显示了上帝话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信徒们个人的生命，或是在信徒聚会的时候所具有的这个重要位置。所以我不是说周日的其他这个服事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假如是没有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事的话，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聚会其实很难办成，对不对？所以聚会里面其他的服事都很重要，但他们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在扶持这个教导上帝话语的这个事工。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恩那些在无论是选诗啦，或者是带领唱诗的通过这个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功课或者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所要纪念的事情，也是通过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去祷告的。所以所有的事工都是在扶持这个传讲上帝话语跟教导上帝话语的事工，因此他们每一个都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愿意所有来参与这个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敬重那些在我们当中委身跟做传承跟教导上帝话语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珍惜，因为我们渴慕听到上帝的话因为听跟领受跟明白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在等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如何过一个圣洁蒙上帝喜悦的一个生命。那倘若一天这是一个假设，但是也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倘若有一天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不再去敬重，不再去敬重那些在我们当中就是做教导服事的这些人不把上帝的话看在眼里那这个教会这个聚会肯定就会慢慢的衰亡了这个教会也无法在这个末世里面这个罪恶充满罪恶跟淫乱的时代里面作为耶稣基督的光跟盐那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同属的这间英文堂教会就是Holy Trinity Adelaide 这间 City Church 明年是建堂的多少年大家知道吗？180年那挺长的一段时间，对不对？这个教会为何能够在这百多年的这个岁月里面继续的屹立不倒， 而且还开枝散叶，指很多很多的这个教会哈、啊。就像今天早上十点半堂会，待会会有 commission 跟 send off， 对不对？在西部职堂的这些教职人员，还有那个弟兄姐妹哈、啊。而且主若愿意呢，明年还会在这里开始这个教会的这个建设的发展，为另外一个希望100年来做好准备哈、啊。那为什么教会能够这样子屹立，能够继续的就是发展下去呢？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有钱啊，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或者是更有策略性哈、啊，去策划这个策划那个哈、啊。我想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教会从设立，就180年前开始设立到今天哈、啊，这历代里面呢都有许多那些非常敬重传承跟教导上帝话语的弟兄姐妹。接着就是福音的传承，信实的教导，父上帝建立了他的教会，也激励了许多就是通过这个教会和历代来信主的人活出光明之子的一个身份。所以愿华文堂、啊、虽然说设立只是几年、啊、但愿华文堂能够扎根在这一块，也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啊、那接下来保罗还劝勉这些信徒做什么呢？我们先看从13节的这个下半段开始看哈、啊。那保罗说我们要你们要彼此的和睦相处，此外呢，我劝你们要告诫那些懒惰的人，要鼓励那些灰心的人，要扶持那些软弱的人，耐心的对待所有的人，你们要小心谁都不可冤冤相报，总要彼此的来善待，要善待众人。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好不好。那保罗为什么要信徒们就是彼此的和睦呢？我想这和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有关系了哈。所以弟兄姐妹彼此要和睦，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一下啊，在23节呢，保罗提醒了信徒，原来这位上帝他是赐下平安的一位上帝。哎，这位上帝，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那既然我们是认识这位上帝，他是赐平安的上帝，那我们既然是被拯救来属他，我们不也当彼此的有这个平安，彼此的就是有之间的和睦吗？就像拯救我们的上帝，他是圣洁的上帝哈、啊。他是属光明的上帝，因此我们若属这个上帝的话，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也要活在他的光里面、啊、不再属这个黑暗。所以同样的，这个父上帝既然已经就是借着耶稣叫我们能够与他和好，与他有平安、啊、从此不活在他的烈怒下，在他里面有和平，因此呢，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也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和睦之间的一个平安、啊。但是我想哈、啊，若我来敬拜上帝，若我想啊，只是就是寻求我跟上帝的一个关系，根本就不需要去理会或者是接触跟认识或者加深在这个聚会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哈、啊，我想我肯定会有平安跟和睦，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我不需要去接触别人哈、啊。往往是在认识这个教会里面啊，深入的去结识跟认识这弟兄姐妹们之后呢，哎，才恍然大悟哈、啊，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说，哎，他们这些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哈、哦，也不怎么样哈、哦，也不是那么容易相处的人啊。哎，只有在深知跟深深的认识对方之后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哈、啊，认知。所以呢，决定说哎呀，这样还是少认识比较好了，少去接触也好了哈、哦，也可以省下不必要的折腾或者不必要的麻烦。心里头也少受一些创伤，对不对？哎，我想说，只要你是这样子来想的话，你肯定有平安跟和睦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嘛，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有人说，哎，这个福音很好啊，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带给我生命，永生的生命很好啊。但是就是那个教会，就是那个聚会里头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就是受不了，所以我就不来认识了啊。那我跟上帝的关系和睦就好。甭管其他人啊，哎，这不是和睦好不好？这不是平安跟和睦啊。那另外呢，我们可能会以为说彼此间的这个和睦，并不表示说就不要向对方说诚实话，只是说对方愿意或者想听的话哈、啊。为了不要就是彼此有这个引起争执啊，或者是事端哈、啊。但这也不是真正的和睦哈、啊。你看看，你追到14节哈、啊，保罗要信徒们做什么呢？他要信徒们对那些懒惰的人。做什么呢？去告诫他们。所以彼此和睦不是说就不告诫那些犯罪的弟兄姐妹、啊、还是需要说诚实话的、啊、 就像这个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有曾经提醒过这些信徒啊，他在马太福音书的第十八章就教导了这个教会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些犯下罪而且不悔改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啊，你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跟他在一起啊，指出他的这个所谓的错处。如果他肯接受的话呢，那你就得了这个弟兄了或者姐妹啊，就说你已经就是把他就是带回到上帝那里去了哈，他不再犯罪。但如果他不听劝的话呢，你要带另外一位弟兄姐妹哈去见他，让两三个人为谈话作证。但如果他仍然不听的话哈，已经来到三个了，对不对？两三个人他都不听的话呢，就应该告诉教会。那如果他连教会整个聚会哈弟兄姐妹他们也不听的话，牧师的话也不听的话，那你就需要把他看作是外族人了哈，那些不信徒了，不信主的人。哎，所以我们和睦，彼此和睦啊，也是需要把这个所谓的诚实话给告诉大家的啊，彼此告诫的。但在指出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犯错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记得哈，我们要靠的不是自己的聪明智慧啊，所以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指出别人的问题。也要记得就是我们眼中的这个良木了啊，对吧？我们要注意一下。当然也不是靠我们这张三寸不烂之舌，对不对？去苦口婆娑的去让他来改变哈，而是靠上帝的话，记得吗？上帝的话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上帝的话能够做什么呢？他有益于做什么呢？教导，对不对？有益于督责，有益于使人归正，而且培养人来行义啊。所以要靠主的话来纠正别人的问题啊。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彼此多认识跟深交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开始明白对方在灵里面的一些挣扎跟软弱了哈。那唯有在知道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就是像保罗一样哈，鼓励灰心的人，去扶持那些软弱、信心软弱的人。那鼓励跟扶持，你注意到吗？不只是牧师或者是成长小组的组长啊，带领人的专利权，不是哈。在这里保罗是要所有的那些在聚会里面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的这样子的去做，那但记得是要用上帝的话去彼此的勉励，用上帝的话彼此的扶持，不用自己的智慧，不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唯有上帝的话能够带来真正的安慰。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记得要有耐心，这个耐心很重要哈，因为很多时候叫人灰心的这叫人灰心跟上胆的事情哈，叫人就是软弱的事呢，其实这个情况不是马上就能够那么容易改变的哈。更多时候，上帝会使用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劝诫哈，所经历的这个环境哈，借着他的话语带来我们这个心里头的这个改变，而且有了这个心怀意念的改变之后呢，即便这个情况哈仍然没有好转。但是呢，我们开始能够从上帝永恒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事物跟处理事物。可是记得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哈，不是一朝一夕的就能够带来转变的哈。因此保罗说我们要有耐心，尤其是在劝勉灰心跟软弱的人的这个事情上啊，需要有耐心。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失去耐心的时候啊，记得要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记得当我们就是自己经历灰心跟软弱的时候呢，主他是如何在我们身上彰显他长久的忍耐呢？他今天接下来也会继续的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他的长久忍耐哈，对不对？记得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呢，失去这个耐心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去慢慢看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也是上帝的这个恩典，他的长久忍耐哈，才帮助我们走出这个阴霾，不是吗？才帮助我们慢慢建立我们的软弱的信心。这样子的，当我们这样子来思考的时候呢，来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耐心去对别人来劝诫跟鼓励他们。那保罗说你们要小心，谁都不可就是冤冤相报啊，总要彼此的就是善待，也要善待众人。那保罗要信徒们之间不可冤冤相报，就是对众人啊，我想在这里这个众人不只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而已，就是连那些正在迫害他们的这些外族人哈，不信主的人，就是对这些众人无论是谁哈，我们都可以去彼此善待哈。那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这个彼此善待的原因是什么呢？同样的，这个和主再来的日子有密切的关系哈， 因为当主再来的那一日呢，他必带来他公义的审判。我们若相信上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成就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不需要为自己来伸张正义了。我们要留空间，留什么空间呢？留空间给主，当他来的时候呢，为我们来伸张正义。就是这个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宁愿吃亏哈，而不是选择去以恩以冤报冤哈，而不是选择去报复。我们能够就是像保罗在这里劝勉的一样哈，与弟兄姐妹与众人和睦相处。那接下来呢，在16-18节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若想知道说在这个末世里面，在等待耶稣再来，我们要如何行上帝的旨意。哎，这一节这三节挺不错的哈，16-18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要常常的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三节挺好的，对不对？如果今天这段经文你都不记得我刚才说的什么东西哈，但这三节可以记得，对不对？16-18节哈，常常喜乐，不断祷告，凡事谢恩。要不我们尝试把这三节哈当作是我们记下来的这段经文，用来常常提醒自己，每一天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什么呢？常常喜乐，不断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不只要让这段经文常常来提醒自己哈，我们也能够在适当时候用这段经文来彼此的劝诫，彼此的勉励跟鼓励。那我也可以建议说，可以使用这段经文就是作为一个框架哈，把每一天叫我们喜乐的这个事情哈给记下来，祷告的事项给记下来，感恩跟谢恩的事情也记下来哈。所以真的是把它举例出来，那过了一些日子，当我们在回顾这个时候的时候啊，我们必定看到上帝如何在掌管着我们的生命哈，而且在引导着我们。那弟兄姐妹，你可否想过，就是常常喜乐，不断祷告，凡事谢恩，这为何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旨意呢？原因很简单哈，原因是无论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哈，无论是哪一件事情，这一切都不是结束，都不是结局，因为末世结束之后，必有更美好的结局哈。今年是我说过全球经历这个疫情的第三年哈，还会变种吗？我们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也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不知道。但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的结束，因为有主再来的日子，全球气候暖和啊，就是带来的这个自然界灾难啊，对不对？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这个大改变？世界会进入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不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的结束，因为有主再来的那一日。我们听到就是常常发生或者常常传闻哈，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个征战会带来怎样一个结果呢？最终胜出的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领袖呢？不知道。但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的结束，因为有主再来的日子。活在这个末世里头，我们可能会经历怎样的这个遭遇，经历怎样的遭遇我们不知道，身体是否会健壮的下去不知道哈，会遇到怎样的患难，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的结束，因为有主再来的日子。弟兄姐妹，主再来的日子会是一个最美好的一天哈，那一天的完全美好，甚至叫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所经历的一切痛楚啊，一切的患难，一切的悲伤都显得微不足道。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子说哈，我认为现在所受的痛苦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为什么呢？因为主再来的那一日，我们必完全圣洁，无可指责，我们必得拯救，得复活的身体，与那位我们今天只是听过哈，听闻有关这个主哈，通过他的福音，但选择爱他、服侍他、等待他再次显现的那位主，他会再来，我们能够听他的声音，与他同在，直到永远哈。 那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的结束啊，我们所盼望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地方，进入的一个国度。有这个美好将来必定成为眼见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也难怪保罗激励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你我的旨意。我感觉这个十六到十八节已经是相当一个高潮了，对不对？其实保罗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就停止他的书信了，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结束我们讲到，但他没有，他继续写什么呢？你注意看啊，他在第十九到二十二节，他说不要抑制那个圣灵的感动，不要轻视先知的信息，凡事都要小心的查验，还有持守良善的事，杜绝所有的恶事。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看这几节哈，这有一点突兀，对不对？有点保罗你写的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哈，感觉那什么意思呢？到底他在说什么呢？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看经文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哈，问题不是在写书信的这个保罗哈，问题是你我，因为我们看不懂，因为我们还不明白哈，所以这才是我们的问题。那保罗在写这段经文时，他仍然没有离开他的主题哈。其实主题很明显了，对不对？我刚才说过，从两周前到现在我们在谈这个主题哈，就是写有关主再来的日子那个主题。其实你只要仔细看他的前书跟他的后书都在谈这个主题哈，都离不开这个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因此呢，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所写的有关圣灵的感动啦、先知的信息啦等等哈，都仍然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而这几节仍然和主再来的日子搭上关系哈。那我想让大家就是提醒大家，另外一位使徒哈，就是彼得，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其实也写有关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很相似这个保罗所写的哈，就是彼得他在书信他的彼得后书里面哈，第一章里面提到这个事情。所以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他有提到有关这个先知的预言，对不对？或者在二十一节提到人受了圣灵的感动，然后说出讲出上帝的信息哈。这个有点像这个保罗在这里写的，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使徒彼得他在他的书信当中呢，彼得后书也是在教导有关主再来的那一日哈，有关这个末日。而这段经文里头的内容就很贴近保罗在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所写的，里头就包括了先知的预言啦，还有圣灵的感动啦，等等等等哈。那不禁要问，就是保罗在写这最后几节，他的用意是什么呢？那既然主再来的日子还没有发生，对不对？我们还在等哈。而这个日子也会像贼一样，就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来。因此，保罗要通过这几节哈，来提醒我们这些信徒，不要因为这个日子迟迟不来，而不再去相信这个预言哈。所以保罗在十九跟二十节说什么呢？不要抑制圣灵的感动，不要轻视那些先知的信息，所以要相信他们的所说的这些预言哈。那我们知道说，信徒们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不相信上帝主耶稣会再来的这些事情哈。就是上周我们看到的，在五章三节里面哈，那些人说一切都平安，一切都稳妥，不会有什么主再来的日子带来公义审判的这事哈。因此，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啊，日子还没有来，但是不要像那些不相信上帝预言的这个事情哈。因为他必定会来。那与此同时呢，保罗也要提醒这些信徒要谨慎哈，不要去听信那些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人哈。基督耶稣来了哈。我们知道说历史曾经出现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假先知、假基督哈。信徒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小心的去查验，以圣经哈。所以我说这个圣经很重要，对不对？它是我们的宝刀，对不对？圣灵的宝刀，这个圣灵哈，这个圣经，以这个圣经，以使徒传承下来的福音为依据、为规则，来查验一切的这个预言哈。那唯有这样子的来持守这个真道哈，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呢，不偏离上帝的话，信徒才能够在这个末世里面去持守良善的事，跟杜绝所有的恶事哈。 所以弟兄姐妹，我感恩哈，就是在这几个星期里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看完了这个这个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哈。他再次让我就是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也让我就是非常期待啊这位主再来的日子，因为在那一日呢，认识以及借着福音相信的这位主耶稣，那位我从未见过的救主啊，我相信大家也没有看过，对不对？但他会再一次的显现，而且赐你我复活的身体。届时，我和所有坚持到底的弟兄姐妹，我们必完全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可指责。而我相信说，这个盼望必不会落空，因为从开始到结束到末了，都是主他自己父上帝他自己的保守跟他的引领。就是今天我能够在这个末世里面，2022年哈，来属耶稣基督的肢体，在这个聚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的聆听上帝的话，无论是现场或者是通过 Zoom 的 live stream 哈，借着圣灵的内住，彼此之间的勉励跟团契，我们能够每一天都靠着主常常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弟兄姐妹，这何尝不也是上帝在这末世里面向你我显示的恩典跟慈爱吗？所以愿主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在他里面，直到那一天哈，天破晓了哈，主再来带来我们的拯救。阿们。我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凡你所呼召的人，你也必保守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天父，我们知道这应许不会落空，因为你是那位信实可靠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末世里，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次显现，能够靠着你常常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们。我们花些时间来彼此的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彼此分享哈，从今天的经文跟讲到如何帮助你在这末世里来顺服主的旨意。所以我想请大家讨论的时候，请举出一个实例好不好？这样子大家也能够为此来彼此祷告。